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7回。韩立这个时候目光再次朝拍卖广场中心望了过去，只见那美艳的妇人已经五指将小瓶抓住，轻轻倒转而下，噗的一声，一滴金灿灿的液体从中流淌而出，并在刚一接触空气的瞬间，立刻就化为了一团金蒙蒙的雷光，头颅一般大小，轰鸣之声大起啊！看到这一幕，即使对黄金雷髓还稍有怀疑之人，也彻底的放心了下来，心都开始各自思量，要用多少灵石才能把它拍卖下来。胡玉霜双目中眸光流转，就将广场上众人的神态大都看到了眼中，轻声一笑，手中的小瓶轻轻一抖，顿时一片银霞飞卷而出，竟将金色的雷光一下子倒吸回了瓶中。他这才肃然地说道：黄金雷尸骨髓一瓶，底价嘛是灵石千万开始，只能用几品灵石折算，好吧，现在我们就开始竞拍吧。一说完这话，妇人一只袖子呀冲身前一抖，当即宫阵当中是嗡嗡之声一起啊，五道光柱并排冲天而起，在空中一凝过后，竟然节气呢幻化出了一面拇许大小的巨大的光幕。只见这光幕呢光滑晶莹如镜，表面浮现出了一个紫色的小瓶的图像出来。2000万，一个低沉的声音蓦然从广场一角传出，并且刚一出口就把这灵石的价格直接提高了一倍，这让不少人都心中一震呐。而光幕上紫色的小瓶吸引旁边忽然多出了1000万等几个数字来，而在数字旁边则又浮现了一个圆盘状的符号，上面又显示了一个同样数字的号码：2100万、2300万。顿时一连串的叫价之声是此起彼伏，在广场各处是响成了一片呐。光幕上的拍卖的数额随着拍卖人号码的变换也是一路飞涨，这转眼之间就突破了3000万、3500万，最终呢是在4000万的价格的时候暂时的停了下来。这么高的价格，只为买一份炼丹的原料，还未必肯定能用之炼制出来灵丹，这的确算是天价了呀。纵然说参加拍卖会之人一个个呢都是身家不菲，也大感肉疼了，开始考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将此物拍下。4500万，一个懒洋洋的男子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随着一个淡金色的数字在光幕上显示而出，旁边的拍卖号码赫然也变成了赤金色，而这叫价的声音呢是从其中一座银色飞屋当中传出来的，竟然呢是一名大成老祖出手了。一见此境，广场当中大半的一族脸色竟都均是一变啊，和一位大成老祖争抢东西，这的确令不过是合体炼虚境界的他们提不起多少勇气的。4600万，迟疑了好一会儿之后，广场中这才终于有人小心翼翼的再次报价：4700万。光幕上金色的数字一变，赫然是另外一名大成老怪出价。这一次呀，广场当中彻底的安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一个人敢去竞价了。看来道友是对此物势在必得呀。好吧，那在下就不和你相争了。后出价的大成老祖声音是异常的柔和，听不出男女身份，但指出了一次价格之后就直接的放弃了。多谢道友相让。第一个大成存在则嘿嘿一笑，表示了一下谢意。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4800万的悦耳的声音蓦然之间 从第三座银色飞屋当中响了起来。这一下子，不但广场当中那些异族人一下子大为愕然，就连第一个出嫁的银色飞屋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半晌过后，这才又传出了一个5000万的竞价之声。5100万灵石。第三座银色飞屋当中，血魄手捧一个圆盘，正神念凝重的在上面用手指虚空滑动着什么。韩立呢，背靠椅子上，微笑的看着这一切。5200万，这黄金骨髓对在下一个晚辈极为有用，道友若是肯相让的话，老夫事后定会有所表示的。啊！第一个出嫁的大成老怪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他报出一个数字之后，又声一缓的说道：“显然呐，这位异族大成并不知道飞屋中真正和其竞价的，只是一名才炼虚境界的晚辈而已。”血魄听了此话之后，脸色却是微微一变，他不禁望向了韩立。没关系，既然是拍卖大会，自然是价高者得呀，真需要的话，薛道友不用顾忌，尽管拍下就是了。韩立可是神色不变呢，那就多谢前辈了，有了此语，妾身可就真的放心了。血魄神色一松，感激地说道，接着他手指在圆盘上又动了几下，又喊出了一个5500万的价格呀，一次就把价格提高了300万灵石，这让广场当中的众多的异族人都是心中一惊。第一个叫价的大成老祖呢，也沉默了下来，一直等到石台上的胡玉霜确认3遍之后，并最终确定下了这骨髓的得主之后，所在的飞屋呢也没有任何的声音传出。不知道这位大成老怪真觉得此物不值这般高价，还是觉得如此一来，血魄此女自然是大喜过望啊。片刻过后，就等到了商盟之人派一名侍从呢把这东西送了过来，并当场付清了灵石。想不到谢姐姐身家如此的丰厚，这般大笔的灵石眼都不眨的就拿了出来。旁边的朱果儿等侍从走后，看着血魄手中把玩的紫色小瓶，带着几分羡慕的说道，以他的年纪和修为，身上他自然不可能有太多灵石啊。果儿妹妹说笑了，这些灵石可是姐姐本体以前积攒多年的结果呀，我也没有想到一开始就出现了黄金雷石骨髓这种难见的东西，否则的话肯定还要多等一下再出手的。不过买了此样宝物，下面拍卖品那肯定是无望了呀。血魄叹了口气，手中灵光一闪，就一下子把小瓶收入其中。不过我倒觉得姐姐现在出手啊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拍卖品虽然会有比这黄金骨髓更加珍惜的，可但到时候竞拍的价格肯定远远不止这些灵石，现在才刚一开始，恐怕不少人呢也存着等等看的想法，否则的话姐姐还无法这般轻易的就拿下黄金骨髓的。朱果儿歪头想了一想，嘻嘻一笑，这也多亏了有韩前辈在这里，单凭我一个人绝对不敢和大成老祖争抢东西的，即使大成老祖不参加这拍卖会，其他人对黄金骨髓恐怕也不会轻易放手啊。血魄看了韩立一眼，充满感激之意，原本以为呢还要借薛道友一笔灵石，现在你自己就拿下此物自然是更好的。韩立淡淡一笑，不置可否。这个时候他的目光再次望向了飞屋外的广场中心，一开始这拍卖会可就拿出了黄金骨髓这么罕见的东西，即使韩立啊都感到有些意外，不禁呢对下边的东西有了一丝期待之意。在石台之上，胡玉霜已经将第二件略长一些的木匣抓到了手中，并迅速的呢把它打开了， 黑黝黝的木匣一在妇人手中打开的瞬间，一声龙吟之声立刻就传了出来。只见一道青光从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竟然化为了一条十几丈长的青色蛟龙，张牙舞爪冲天而起，一副要趁机逃之夭夭的模样。
下去！
上空的五色霞光当中忽然传出了一道声音，接着噗噗几声，从附近其他几团云雾当中一下子喷出了数道金光，一闪之下就准确无误的击中了青蛟了。只见这蛟一声哀鸣，浑身一颤，顿时从半空当中掉落而下。此刻下面的妇人呢，却掐准了时机，口中念念有词，一根手指冲着青蛟一点而去。青蛟身躯扭动，浑身光芒一脸过后，竟还原成了一口青蒙蒙的宝剑，徐徐的一飘而下。胡玉霜啊，这才抬手冲着空中一招，将宝剑呢直接射到了手中，并两手一握，轻轻一搓，长剑表面青光当即尽数一脸，龙吟之声也一下子是戛然而止了。行立目中蓝芒微微一闪，就把此物看了个清清楚楚了。只见此剑外形古朴，长不过尺许，但是剑身极短，和剑柄各自占据了一半的长度。剑刃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鳞片状的鳞纹，柄处呢则隐隐约约的形成了一颗青色的蛟首，那口中隐约含着一颗月牙状的晶石。青蛟冲月剑，这是十万年前名震风云大陆的冲月老人所有的三口灵剑之一。他炼制的时候呢，不但用十几条通灵的青蛟精血浸泡了一番，成型之后更是被冲月老人花费了数百年苦功，引下月精之力不断的灌注其中，这灵性之强，威力之大，可想而知。有感兴趣的道友呢，可以直接上前检验。美艳妇人将长剑捧在身前，笑眯眯的略加解说了一番。话一说完呐，广场当中还真的就有人站了起来，陆续的走上石台查看了一番此剑。这些人或点头或摇头，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有近30人之多呀。等身前最后一个人下去之后，胡玉霜将手中的长剑微微高举，不再犹豫地说道：青蛟冲月剑现在开始拍卖，那么底价呢是灵石700万，同样必须是极品灵石结算啊。这件宝物的底价明显说比黄金骨髓要低了一些，可与此相对呢，看上这口来历不凡宝剑的人却明显比前者要多得多了。女人话音刚落，就有人开口了：750万、800万、900万。光幕上早已浮现出了长剑虚影，旁边竞拍价格更是飞快的变化，一时之间呢没有办法显示清楚。不过当这数字一到2600万的时候，拍卖之声却一下子戛然而止了，并再也没有任何人继续加价。显然广场当中的一族人呐，都认为这个价格已经到了极限了，不值得继续争抢了。至于说那些飞屋当中的大成老祖，更不会看重这类宝物，他们呢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这口青蛟冲月剑就这样以2600万的价格直接的拍卖了出去。等胡玉霜将第三个木匣打开之后，取出来的却是一块拳头大的血色矿石，却是血天大陆特产的血钢铁。此物呢是炼制一些特殊法器宝物的材料，自然也很顺利的被人以1700万的价格拍走了。就这样，整个拍卖会一个不错的开端就此开始。一件件异宝材料陆续的被拿了出来，又被胡玉霜啊轻描淡写之间拍卖掉的。这些东西当中能让飞屋中大成存在看中的可并不多， 一口气儿拍卖掉的近百件宝物，也不过只有几次寥寥出手而已。韩立他自然是看不上这些东西，一次也没有出手过。血魄呢，倒是又对下边拍卖的几样东西动心不已了。可是当拍卖的价格一出来之后，也就再无二话。身家缩水大半的他，对下边的宝物的确只能远观而已了。贺连生猛似乎知道这些东西啊，根本就打动不了飞屋当中的大长老祖。终于在拍卖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口气儿拿出了五六件比黄金骨髓还要珍惜一些的宝物出来。这些宝物啊，无一不是和抵挡天劫之力，或者说是推迟天劫到来的时间有关。这一次啊，飞屋中的存在终于坐不住了，纷纷不客气的出手争抢了起来，任何一样都轻易拍出了上亿灵石的价格呀，甚至于其中的一件用来抵制这天劫宝物的特殊材料，直接拍出了四亿灵石的天文数字。广场当中那些合体炼虚期的异族人，这个时候才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财大气粗，把极品灵石不当灵石看呢。这是韩立呢，原本说的那样特殊的材料也是有些感兴趣，可是当价格一超过两亿的时候，他就笑了一笑，立刻放弃了。这五六样东西一出，大部分大成老祖的兴趣也终于的被调动了起来。即使这接下来出现的拍卖物的档次又蓦然一降，这些老怪物啊也是频频出手，将下边的东西拍走了不少。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拍卖大会足足进行了整整一天，终于呢到了末尾的阶段。好在在场之人呢全都是法力深厚之人，到了此时非但说没有疲倦之意，反而一个个神采奕奕，竟越发的显得精神了起来。估计诸位道友也早就等候此时已久了，好吧，那妾身就不再多说无用之言，下面就开始拍卖这次大会的三件压轴之宝，相信啊绝对能让大家满意万分。胡雨霜流露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接着两手轻轻一拍，高空当中一阵轰鸣之声传来呀，五色云霞忽然左右一分，竟然现出了一座金灿灿的巨大的宫殿出来。接下来呢，这宫殿当中梵音之声一起，从中竟然一下子飞出了三名身穿五色宫装的绝色美女出来，每一位都手捧一个银色的托盘，上边被一层金蒙蒙的光幕给笼罩着。三名宫装女子刚一飞出，这金色宫殿当中人影又是一晃啊，竟从里边又飞出了四名服饰各异的老者出来，每个人的气息强大至极，竟然全都是大成期存在的老祖。等这七个人刚一飞落到石台之上，胡玉霜呢竟然冲着这四名老者恭敬的深施一礼，拜见四大长老。晚辈本来想一到丰源大陆就先向四位请安，但是没有想到会遇到四位前辈同时闭关，还望四位不要怪罪。你就是那胡老五家最有出息的那名嫡系后人吧？一名身穿麻衣、容颜古奇的清瘦的老者摆了一摆手，果然资质十分出众啊，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哟。至于那些俗理儿，我等一向是不大在意的，你呢也别放在心上啊。我们四个老家伙呀，最近同时呢在修炼一种神通，正到了关键的时候，要不是明尊硬让我们来这一下场子，嘿嘿，我们多半呢还不会出关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8回。胡玉霜听完了清瘦老者之言之后，立刻恭敬地说：“这一次的压轴拍卖物实在是价格不菲啊，否则的话，晚辈是绝不敢建议明大人请四位长老出关的。”“
为什么？不过也就四五天的功夫，这个嘛，并不耽误我等修炼。哎，我说胡丫头啊，你呀就不用再应酬我们四个老家伙了，哎，继续主持拍卖吧。”
清瘦老者一阵微笑，其余三个人呢则面无表情的站在了一旁，丝毫没有开口的意思。四位长老稍等，晚辈尽快的将这三件压轴物品拍卖出去。胡玉霜答应了一声之后，转身冲了三名工装女子一招手。只见呢，那三名工装女子上前一步，走到了离他不过丈许远的地方，又静静的站立一动不动。而商盟四名的长老身形一晃，就分别出现在了石台四角，就此盘坐而下。这个时候，广场当中的众多异族人一见赫连商盟一口气儿出动了四名大成老祖，也不禁大为骇然呐、看来这下边的压轴的物品还真是珍惜至极，否则的话不会摆出这么大的阵仗出来。此刻胡玉霜一番施法过后，这银盘之上光芒一闪，骤然消失，并从中拿出了一杆灰蒙蒙的小旗出来。只见这番旗不过半尺来长，只杆浅灰，翻面丝毫灵光都没有，只有淡淡的几道不知名的黄色的灵纹凝印其上，看起来呢是毫不起眼儿。可这灰色的小帆表面却密密麻麻的贴了大大小小七八张淡银色的符箓，但仍然从中散发出了一阵阵诡异的波动，让附近虚空呢都有一种异样的朦胧。混沌万灵榜的名头相信大家都知道的，此榜记载一界中威能最大的一杆宝物，其中排名靠后的灵宝说不定在座的一些道友身上就有，但是排名靠前的玄天之物相信没有几个人真正亲眼见过吧。这女人眸光流转，向广场四周扫了一圈，面带妩媚的说道：“
胡仙子说这些话，莫非这次的压轴物品有玄天之物吗？”
一名合体期的异族人忍不住问了一句：“
这位道友还都是聪明人呐，妾身手中之物还就是一件玄天之物，而且恰好呢是万灵榜上排名第九的翻天旗。”
夫人轻笑一声，将手中的小旗一抬：“
什么翻天旗？这不可能吧？此玄天之物不是早就失踪多年了吗？”“
哎，当年为这件玄天之物，天元大陆足有七八个大族元气大伤，甚至于有两个小族群直接灭族消失了。哎，没想到今天此宝还会重现天日啊！”
一时之间，这广场当中所有的人都兴奋至极，窃窃私语之声更是响遍了全场啊！就是那十几座飞屋当中的大成老祖，也大半心中骇然呐。翻天旗，这个嘛，我也曾听说过。这等宝物竟会出现在拍卖会上，还真的是出人预料啊！赫连商盟真不愧为超级势力。
韩立望着远处石台之上的妇人，脸上同样一丝惊讶闪过。至于说旁边的血魄和朱果儿，更是两眼瞪得老大，满脸的难以置信的神色。
老夫问上一句，此物真的就是那万灵榜上的那件玄天之宝吗？若真是此物的话，我可不相信贵盟会舍得拿出来拍卖，而不是自行的悄悄的收藏起来呀。
那名和血魄争夺过黄金骨髓的大臣存在，
冷冷地说了一句：“
哟，前辈慧眼如炬，若晚辈手中的就是万灵榜上的那件十成十的原物，本盟就算是再有几分实力，也绝对不敢这么大模大样的就拿出来。别的不说吧，只要有几名上古真灵存在找上门来，那本盟可就后患无穷了。不过嘛，刚才晚辈说他是万灵榜上的翻天旗，也并无虚假之处。”
胡玉霜身子微微一躬，肃然地回答道：“
哦，听你这口气嘛，此宝似乎另外有些名堂。行了，不要卖什么关子了，你就直接说明白吧。”
另一个陌生的大成老祖也缓缓地开口了：“
是，晚辈这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在场的道友虽然大多都听说过翻天旗的名头，对其当年昙花一现的事情呢，也颇有了解。但是此物啊，本体其实一分为二，是分为阴阳两杆翻旗的事情，恐怕就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吧。那么晚辈手中的就只是其中一半的阴旗，单独使用此宝的话，只能发挥出普通天灵宝的神通。只有这阴阳两旗汇合一体，那才能发挥十成十的玄天之宝的威能。否则的话，本盟也不会将它拿出来拍卖了。”
美烟妇人急忙解释了一番：“一分为二，阴阳两旗。”
广场当中的一族人自然又是一番骚动啊，不少人都流露出了恍然的神色出来。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哈，原来此宝只是翻天旗的一半而已，但这等玄天之物一向通灵至极，既然阴旗现世，想来阳旗同样应该出世了才对。这我想问一下，贵盟可有阳旗方面的消息啊？
又一名大成存在的飞屋当中响起了浑厚的声音。
此问一出，广场当中的一族人一下子都屏气凝神了起来，
嫌这话也一下子问到了他们的心眼里去了。
前辈说笑了，本盟若是有阳旗的下落，早就设法把它弄到手了，怎么还会将阴旗单独拿出来拍卖呢？
就说这杆阴旗，那也是本盟无意当中弄到手的，这有关阳旗的下落是真的分毫不知。
好了，妾身已经讲完了，这件此宝的威能稍加展示一点，虽然无法有玄天之威，但想来呢，也足以让众位道友和前辈变个真真假假了吧。
夫人恭敬地回答之后，就把这手中的小旗抓住一抖而开。原本啊，灰蒙蒙的小旗顿时嗡鸣之声大响呀，一道道黄霞从中喷射而出，又滚滚一鸣之后，幻化出了无数朵黄色的小花，瞬间呢，就把整个的石台全都淹没在了其中。
下一刻，石台上传出了妇人低低的咒语之声，一声交翅，黄花全都滴溜溜的转动而起，整个洞天的天地元气为之一颤，接着铺天盖地的往石台处狂涌而来，并纷纷的没入到黄花当中，不见了踪迹。轰隆隆的巨响之声一下子响了起来，所有的黄花一共大放，并巨长变大，往整个广场上空开始飞快的漂浮蔓延开去。片刻的功夫，整个广场上空竟然全都成了黄色巨花的世界。
下方的一族人将神念往这些黄色的巨花当中匆匆一扫过后，脸色纷纷一变，
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感应到这些黄色的巨花当中所蕴含的恐怖的威能。更让他们心惊的是，这些黄花内部似乎极其的不稳，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爆裂开来的。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间飞屋当中却传出了一声冷哼：“
不用展示了，是不是玄天之宝，我们这些老家伙还看不出来吗？再说此等宝物哪是一般人可以染指的。
好了好了，快点拍卖吧。”
话音刚落，此飞屋前蓦然一股青蒙蒙的狂风席卷而出，那些黄花一接触之下纷纷的溃散而去。
转眼之间呢，
就从广场上空消失了大半之多。
是，晚辈马上开始拍卖。胡宇生见此心中一惊啊，慌忙将手中的小旗再次一抖，一股异样的波动一散而开，残余的黄色的巨花在波动卷过之后纷纷一闪凭空消失，夫人的身形呢重新在石台上显露而出。翻天旗、阴旗正式开始拍卖。诸位，它的底价是灵石三亿，若是身上灵石不够，允许以各种宝物折算竞拍。妇人将手中的小旗一抖，恢复了原先淡然的模样。
五亿灵石。
妇人话音刚落，刚才说话的大成老祖就毫不犹豫地报出了一个价格。
广场中的一干合体炼虚级别的异族人当即都无语了呀，
五亿灵石这等价格根本不是他们这样的人能够拿得出来的。
看来这些压着的物品呢，多半和商盟以前的拍卖会一样，全都被这些大成老怪物们给包圆了。不过灵界原本就是谁强大谁说了算的，无论身家还是实力都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情况下，这些异族人呢，纵然说心有不甘，也不敢有任何的不满流露出来呀。
五亿灵石就想买下一件玄天之宝，倒又不要讲笑话了，我出八亿。
另外一座废屋中传出了一个女子的娇笑，并马上把价格一下子又提升了大半。
若是完整的翻天旗，那自然是无价之宝，就算说有灵石也根本没有办法买得到，但只能发挥出通天灵宝威能的半个。我出的价格已经不算低了，既然道友觉得其价值不菲，那就让给这位仙子吧。
第一个出价的大成老祖冷哼一声，直接退出了竞价。其他飞屋中一阵寂静，不知道是被刚才的大成老怪的话给说动了，还是另有一些什么顾忌，一时之间呢竟真的没有人再出价格了。
第二位出价的女子呢却根本不在乎其他人怎么样，她轻笑了一声，直接冲胡玉霜说道，胡丫头，既然没有其他人愿意出价了，是不是该宣布我是此物的得主了呀？
是，晚辈这就再问三遍，若真的没有人的话。
美艳妇人心中一凛，勉强陪笑地说了两句，但是话还没说完，一个淡淡的九亿价格就在广场上空荡漾而起。飞屋中的血魄和朱果儿都有些吃惊地望向了座椅上的韩立，刚才的出价声啊，赫然就是他从容地叫出来的。
九亿五千万，十亿，十亿三千万。
韩立的叫价却一下子惊醒了其他的大成老怪，当即连串的叫价之声是连绵而起啊，一下子就把这价格推到了十二亿零石的价位。广场上这个时候可又寂静无声了起来呀。
想不到区区半件玄天之物就有这么多的道友争抢，诸位都有信心找到那面阳旗不成吗？就不怕非但非福，反而会给自己族中招来一场大祸吗？
一个嘶哑的女子的声音忽然冷笑着在广场上空回荡而起。
既然这样，古仙子何必也出价争抢呢？老老实实的把此宝让于我等也就是了嘛。
一个尖利的声音不客气地说道，
让给你？石小祖，有这么大的胃口吃下这件玄天之物吗？你就不怕撑破了肚皮？
石小祖没有这么大的胃口，浮游族不知道在古仙子的眼中能不能拿下此宝啊。
一个阴森森的老者的声音也从一座飞屋当中蓦然响了起来。
啊，浮游族！
大半的大成老祖一听到这个声音都是脸色大变。
浮游族虽然是天元大陆一等一的大族，但我们天明族也不是一般小族啊， 若是碰到其他东西，说不定会相让一下。但是这玄天之物，老身今天可是要定了。
嘶哑的女子沉吟了半晌，这才丝毫表情没有的说道：“
好，呵呵，很好。既然诸位都没有放手的意思，那现在就看谁出的价高了。毕竟这里是赫连商盟的拍卖场，还是以身价多少来论输赢的。老夫已经出到现在的价格，要是没人再喊价的话，这半件翻天旗就先在老夫手中存放吧。
15亿灵石。
这一次嘶哑的女子毫不犹豫地叫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出来。
15亿，顾道友，你手中有那么多灵石吗？不会说已经将手中的宝物折算其中了吧？
浮游族老者阴沉地说道。
折算宝物又怎么了？老身手中灵石是不多，但就是无用的宝物带的多了一些，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嘶哑的女子冷笑两声：“
好啊，既然这样，那本座也插上一腿吧。18亿灵石。”
那个石霄族大成也再次开口：“
18亿5000万，19亿。”
如此高的价格，让其他原本还有意的大成老祖纷纷眉头紧皱，都闭口不言了。一些身家雄厚的老怪物，自问得到这半件玄天之物，也没有办法真的留在手中，也只能不甘的同样放弃了。一时之间呢，只有这三名来头不小的大臣仍在出价不放。石台上的胡玉霜笑眯眯的站在那儿，一副静等最后结果出来的样子。
哎，韩前辈，你不想要这件翻天旗了吗？
血魄忍不住问了一句。从刚才开始，韩立除了叫过一次价之外，就再也没有开口过了，这让两个女人呢都有一些意外。此宝虽然不错，但若真的花费偌大的代价带回去，不一定真的是什么好事啊。毕竟不完整的一件玄天之物拿回族中，并没有办法能够马上让我们人族实力大增，反而呢会凭空招惹那些大族的注意。我们人妖两族底蕴不够啊，尽量还是不要做这个出头鸟的好。韩立慢悠悠地说，神色不见一丝的紧张。对于他来说，此宝似乎真的是可有可无。
不错，我们人族若真的能弄回这般一个名头够大但又丝毫不实用的宝物，是有一些得不偿失。
哎呀，真是可惜，这翻天旗并不是完整之物，否则的话前辈倒是可以争上一争。血魄有些惋惜，
若真是完整的玄天之物，就可用直接沟通某一上古真灵，召唤其为我们人族守护，人族立刻就可以跳升至中等势力，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所辖区域，都可以放心的上一大台阶。有如此大好处的话，韩某就算说冒一些风险也不算什么，现在嘛自然不值得如此做了。
韩立又解释了几句就闭口不言了。血魄和朱果儿知道韩立不会出手争抢这件玄天之物，自然也对眼下争夺的兴趣大减。这半件玄天之物终于呢还是被浮游族的老者以25亿灵石的天价拍走了。韩立看到这儿心中也是一动，那接下来还有两件宝物到底是什么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9回。